波罗蜜到彼岸，说你就翻个到彼岸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梦中啊，你到哪个彼岸都错。明白了吧？你看我们也设了好多彼岸，说啊，我小伙子想我结了婚，这人生就幸福啊，完美了就，哎，结果一结了婚呢，那比不结婚还问题还多，是吧？你一个人的时候才多少问题啊，一结婚问题来了啊，招呼不过来了。哎，我们说我这企业啊，等着我发展到一亿，哎，我就享福吧。到了一亿呢，
错了，
又想十亿，哎，退都退不了，跟绞肉机一样，是不是啊？
对对对。
哎，你想说我歇会儿吧，不行。我们设计的那彼岸呢，都不是彼岸，都是此岸，都是此岸，甚至说什么呢，都是比此岸还麻烦。目标，所以说不能直接一到彼岸，要一波罗蜜。说这你一波罗蜜，人就得问，说你这什么是波罗蜜啊？说到彼岸，说那这不就是到彼岸呢？说不是你说的那个彼岸，是哪个彼岸呢？是把你所有的彼岸都做此岸，就是整个我们这个世界是此岸，整个我们这个梦中的假法是此岸，彼岸是什么呀？醒来是彼岸，离开这个梦，叫远离颠倒梦想，醒来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，这是彼岸。醒来是彼岸，所以呢，不翻就得叫你问。就得叫你问，哎，怎么不翻到彼岸啊？说你一翻到彼岸，他就说行了，我有目标，我当了总统就到彼岸了。哎，你奥巴马不当总统啊，没那么多人恨他，没那么多人骂他。哎，到彼岸，彼岸究竟比此岸如何？哎，奥巴马心里他知道。所以啊，不能翻，所以就得问，就得讲，这样才能告诉你说彼岸是什么呀？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彼岸，彼岸我们想象不到，就是梦中人不知道醒了是什么，但是他就告诉你说你醒了就是彼岸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彼岸是什么呀？就是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人都是一个心。哎，你这个心一看，哦，所有众生心，一看众生怎么回事，都是透明的。哎，世界上对你来说没有秘密，你知道世界一切信息。哎，你法力无边，为什么呀？只有心，你心一变就世界就变了，心就是世界，你心变了就得心外无法，对吧？心变了世界就变了。所以你我们现在啊，你说心是什么，咱们也这一点一点就来了。心是什么呀？心就是由我们所有的记忆组成的，你就记住，心就是记忆，记忆组成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就是在改变我们的心。哎，就是原来我们学心里的记忆是什么呀？是颠倒梦想，是错误的，说这是真的，我追求这个就能幸福。结果你看古今中外，你去找一找，谁追求幸福成功了，谁得到自在了，你去找这样的人。苏格拉底说聪明啊，我们这东方文化的精华他都懂，结果他怎么样呢？被国民大会投票毒死，他喝毒药给他毒死了。说这知道真理的这个人怎么就被毒
下残那么惨？
因为啊，他知道真理。我们大部分人呢，说他是违反这个真理的，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我们是真理。告诉你，梦中的真理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人数。哎，梦里就是梦里的这个真理的标准呢，是多数人说的就是真理。你比如说那个，一直到那个谁，哥白尼那个书出版之前，我们人说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，这就是真理。你布鲁诺说哥白尼说的对，哎，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，你是魔鬼，烧死你。明白了吧？梦中啊，真理是以人数来决定的。哎， 谁敢跟多数人的意见作对，就把你烧死，就把你杀死，明白了吧？所以知道真理是很危险的。哎，我们现在福报不错，哎，还这个知道真理没有危险，哎，这个这是我们的福报。
老师，我们还不知道。
现在这不是就已经告诉你了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
真理就哎两句话就说完了。看现在啊，解释了这两个意音的意思。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到彼岸，就是能把你从梦中唤醒的大智慧，能够引导你达到真实境界。哎，这是般若波罗蜜经的意思，经就是佛说的话的记录。现在啊，在讲金刚，我讲一下啊。这个下边第二行呢是摇琴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，这个这些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查这个字典啊，网上一查就知道，我不详细讲。我们因为就十次，把这个十次的宝贵时间啊都用在这个深入法义，这个把它那个道理给讲清楚，把我们大家的问题解决了。我讲一下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，他译的呀佛经大意基本思想没有问题，哎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他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鸠摩罗什啊他汉语不太好，他译经的时候是怎么译呢？他拿着那个湖本，注意湖本还不是印度话，湖本是指咱们中国西域的语言。那个时候中国西域啊，就是这个新疆啊中亚呀、啊、一直到跟印度连着的，这个全是佛法非常兴盛。他拿着那个西域的语言的本子口宣秦言，就是他来说汉语，就是他看着这个本子呢，把这个汉语的大意说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就是中国的和尚啊什么，反正那些当时也有什么宰相啊也参加哈，大学士们就来听听听，哦，他这一段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，然后这些人呢用中文来写。那些人呐，都是饱读诗书四书五经，滚瓜烂熟。那个你看《金刚经》那个语句，又不押韵又长短不一，但是呢朗朗上口，非常的优美。为什么优美呢？他是中国人听他那个大概意思听明白之后，中国人来写的。哎，这叫意义，意思的意，意义。哎，意义的好处是什么呢？译过来非常美。一个不好处是什么呢？不准确。哎，意义不准确。在翻译界呀、啊、这是一直两大意见。一种意见就是说这个意呀、啊、就必须意义，就是说你不能追求准确。这个意义的理论的最高标准，他就说什么呀，说什么叫最好的翻译。他说呀，你看完这个，比如说你翻译一个小说啊，就翻译一篇文章吧，你看明白他的思想，他要表达的意思了，然后你用你的这个要翻译的那个语言呢，你去重新写一篇那个文章，用你的语言。比如说他那儿，比如说我们汉文啊，张飞吃豆芽小菜儿，哎，要翻成英文，你怎么叫意义呢？就是你不能这样翻，你得翻什么呢？在英文里头找一个相当于这么幽默的一个典故。哎，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人那个英国人看了这个小说之后啊，他在心里引起的那个感觉，那个启发，那个思想，要跟中国人看这个汉文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。这是意义的，得要求太高了。还有一种说啊，你那根本就不可能，那成你写了是吧，你根本你理解人家作者理解的对不对啊，是不是啊？这问题多了。说最好的翻译是什么呀？叫直译。什么叫直译呢？他说把原文都印上，每个原文词下边把那个它对应的意思啊写上，行了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。哎，原文就是这样，哎，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挨着这个是这个意思，你去体会作者想表达什么，这是最准确的表达。你看这是这个翻译理论啊。这个 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翻译啊，就是偏向意义，玄奘法师偏向直译。但是呢，玄奘法师是一个把意义跟直译结合的呀，达到几近完美，这个在梵文界学术界叹为观止，就是翻译家没有达到他这么好的，就是既准确，他能准确到什么程度，你看了玄奘法师翻译的汉文，你就能倒回梵文去，就是说你梵文有一个词，他这一定有一个表示，就是这个准确到这种程度。但是他那个意思呢又表达的非常准确，因为如果你要是直接就这么直译呢，一个词对一个词，肯定我们看不懂了，是吧？哎，很多意思表达不出来。哎，他就是我记忆的很准确，我又把意思表达的很准确，所以玄奘法师的翻译是公认是这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的，就是不是指的佛教界啊，就是学术界就是公认的。注意啊，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，要介绍金刚这两个字了，由于鸠摩罗什法师他这个技术性的这个，就是说他讲大概意思中国人来写，所以呢他是一个意义，所以他译的本子呀都是最短的。为什么呀？经常他是原本是三句话四句话，中国人用两句话就表达出来了。哎，这本来是三段，中国人有两段就表达出来了，甚至一段。哎，就是简化的多了。为什么呀？汉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语言，汉语的概括力最强，在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里头，什么英法呀什么，你一看，比如说这次开会发文件，比如说啊都是一尺高，到那个汉文那儿啊呱大半尺都不到。为什么呀？汉语的那个包含信息量非常大，非常精炼。哎，那儿说了好多单词表达一个意思，中国这儿几个字给你说的特别形象。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本子呀，由于中国人那种写作能力非常强，所以是非常精炼，省略了很多东西。为了准确的表达《金刚经》的原意，我们会介绍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省略的一些重要的，不是他省略的啊，是那个听《金刚经》的中国人最后落笔的时候省略的几个重要点，我们要介绍，因为关系到义理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呢，一共有六个译本，鸠摩罗什法师是第一个，后边啊，大概每隔先隔100年一个，然后后边几乎是每隔50年一个。哎，玄奘法师也在其中，最后一个是义净法师，一共六个译本。有的地方说7个译本，它是一个误解，它有两，其中有两个译本呢、啊，一个字都不差，那是古人的一个误解，他以为是真谛法师译的，实际上是把名字搞错了，所以搞7个本子，把那个重复的去掉，就是6个本子。我这个录音呢、啊，放到这个弥勒道场下载专区之后啊，我后边会附一个参考资料，我会把这个6个本子每一句话都对照起来。第一句话，鸠摩罗什法师怎么译，玄奘法师怎么译，那6个本子都完了。然后第二句话这样对照起来，哎，你们如果有时间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就把这个你6个法师给你讲梵文本。他们都是拿的梵文本呢，他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，那个法师说是这个意思，哎，6个法师给你讲梵文本，你想你理解就更准确了，是吧？我把那个6个本子的对照本呢放在上边，把这个金刚经本身也放在上边，你可以下载了，可以做参考。现在我们就来讲第一个这个他们本子不同的地方。鸠摩罗什法师这儿呢，那几个中国人呢一写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很简练。实际上，另外5个法师呢都译出来了。实际上前边还有2个字叫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吗？关系非常大。咱们先讲《金刚经》原文的意思啊。什么叫能断金刚？就是这个的主语是般若波罗蜜，我们就叫。大智慧，我们用大智慧来代替般若智慧啊，大智慧。说这个大智慧啊，它能断金刚。金刚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， 就是钻石，
哎，
最坚硬的东西。这个大智慧啊，它能够把你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怎么样，给它粉碎了，能断金刚，就是说世界上它无敌，它可以粉碎一切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这是梦，你从梦中醒来是得大智慧，那可不就是把世界上一切都粉碎了。比喻这个大智慧啊，能够摧毁一切颠倒梦想，能够摧毁一切错误的看法。哎，所以呢，金刚代表我们这个世界最坚硬的东西，这个大智慧它能够把最坚硬的东西也粉碎了，所以要能断金刚的大智慧，这是原意。但是这几个中国人呢，他一看，他觉得金刚这个词儿很好，他就来了个金刚般若波罗蜜，这个就容易被人误解成什么呢，就是这个大智慧呢就像金刚一样，说这不是也行吗，金刚这是最厉害的，他也能摧毁别的哈。但是他违反了后边金刚经里头的一个重要思想，就是什么呢，金刚经有一个话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哎，你梦里的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嘛，都是虚妄的，所以你金刚也是虚妄的，你不能，你把智慧比喻为梦里的一个东西，这就它就是虚妄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你看我们把这个题目呢介绍清楚了，你对这个金刚经的一个大意呢又有一个了解，所以每一句话都可以加深我们对它的理解。好，我们是时间我们要到六点，我们直接到六点不休息了，行，哎，好，那我们就接着来，题目完了，下边我们来经的第一句话都是如是我闻，为什么要加这四个字呢，是这样，这个阿难呢，他那个佛临终的时候，阿难问了个问题，他说你如果涅槃之后，我们对别人说，说佛呀对我们这样这样说，别人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佛说呢，是不是你说的呀，是不是，是吧，我怎么这个怎么判断是不是佛说呀，这个还他问这个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阿难呢特别漂亮，他呀佛这个我们这个人呐，包括神仙最美的帅哥，你是这屋最美的哈，我们现在说的是人间包括天上神仙最美的帅哥是什么呀，是三十二相，哎，就是佛那个佛像，那是最圆满的，阿难呐已经修成三十相了，就是这耳朵呀没到肩，然后这儿没白毫相，哎，但是一般人呢他粗心大意，一看你没了佛，有人一看，哎，这不是佛来了吗，佛他一说就以为是佛说，哎，所以阿难呢问这问题里头有很多理由，佛说呀你张口说话要想说是我说的话呀，你先说一句，你说如是我闻，就是我是像这样听到的，哎，这别人就知道你不是佛了，你是我是这么爱转述，所以呢这是佛说，你就告诉别人，那个时候啊你看这就是麻烦就在这儿，古人呐不说谎话的，说谎话等于是自杀，是不是啊，你说谎别人说这人说谎，等于你把自己就等于自杀嘛，谁还瞧得起你，所以他一说如是我闻，大家就知道相信他，哎，他说的就是佛说，你现在好，他给你弄得真的不得了，你都不能相信，你说你跟古人比，那没法比，呵呵，就加四个字就行了，就能保证，哎，这是佛说。好，下边我们来，一时就是有一次，佛在舍卫国，这是这个你们具体你们自己查，不介绍这些技术性的，奇树几孤独园，也简单说一下，这个园子是什么呢，是齐陀太子的一个花园，这个几孤独长者呢他想找一个地方啊盖一个院子，然后请佛来舍卫国说法，他看呢就看上了这个齐陀太子这个园子，哎，这个又离这个人们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，哎，就是又不闹得慌， 哎，又不太远，山清水秀，所以呢，他就，哎，
就是这个地方，
哎，就是，哎，你看又不闹，哎，又呢，他们因为中午要托钵要这个起食，你又不能太远，
对，
就找这么个地方，哎，就看中这个了。然后这个他说这个跟太子说他是大臣，他说你这园子呀，出多少钱我买了你吧，买了你这园子。其实说不卖，我喜欢，哎。几乎都说哎我有用，说这个你咱们这个关系又不错啊，说你这个哎卖给我吧，说你就说要多少钱吧。齐树就开玩笑，他又不缺钱，他说你拿金子把这个园子铺满了我就卖给你。这齐托回去啊就拉金子来了就铺。这齐托一看真的呀，说你买这园子干什么呀，说我买这园子呀请佛来我们这儿啊说法。齐树一看你这好事光你自己做，哪行，我这园子不卖了，说不行，你说了卖了我这金子也铺了，哎，就得卖，那来不及了。齐树说那这样，园子卖给你，树不卖给你，树算我的，这样呢这个园子算咱俩的，咱俩供养佛是吧，所以叫齐树几孤独园，哎，园子是几孤独的，树是那个太子的，哎，他们来请佛说法。佛在这儿呢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注意啊，这也插一句，佛面前呀坐着1250个和尚，佛这一说法呀，空中有无数的天人大菩萨都在听法。所以你看，有的你看经说到最后，佛说此经已啊，是无什么多少万菩萨这个证了什么果是吧？
对，
哎，说哪儿那么多人呐？
没看见。
哎，这肉眼看不见，天眼才能看见。大菩萨都在空中，天人那真是无数。哎，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，他这个到中午了，他去入舍卫大城乞食，这就是舍卫国的首都。于其城中次第乞已。什么叫次第起呢？就是一户挨一户，不能挑，哎，不能挑食。对，还至本处。有人说，那挑肯定是挑那个富好好吃的了哈。你猜错了，不让挑是不让挑那个大家舍呀，他就光挑穷人。他说你啊，他说你富人已经那么富了，你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人为什么穷啊？就是前生布施少，就是我们举那例子，你前生种地种的那个种子少，哎，你这生就收不了多少庄稼，所以啊，你帮他种种子，你后边才会有收获。所以大家社就专门挑那个穷人，哎，所以佛说呀，不能挑，你不能歧视富人，哎，那个次第乞食，但是他和尚多，就是吧？你这儿转，他那儿转，哎，各个街，也就大家都就意思就是给大家平等的机会。乞食之后呢，自己不能吃，还至本处，然后都倒在一块儿，因为他有这个在园子里打扫卫生的呀，什么他没去乞食，哎，倒在一块儿，然后大家在那分食，饭食起，收一钵，洗足矣，复坐而坐。趺坐而坐就是弄把草，哎，一垫。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开始了，这法会开始了。注意这个法会开始啊，你看这个法会开始是什么呀？须菩提，你一看是个和尚，是个阿罗汉啊，实际上啊，这都是大菩萨示现，不是阿罗汉，不是小乘。他不是大菩萨示现呀，根本就跟佛对答不起来。他要知道佛今天要讲什么，我要怎么问，哎，我要问哪些问题，人们哪儿不懂，我都要点到，这得大智慧才能跟佛把这场戏演完。所以这个跟佛对答的人都是大菩萨，哎，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他起来，为什么别人不起来啊？跟佛呀，这都他们都有他心，都跟佛，这都是，哎，他一看哦，今天要讲《金刚经》，哎，我来问，哎，都是佛的授意。 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稀有世尊。先这个就是尊敬佛嘛，就好像我们见了，哎，您好，哎，先这个很礼貌，赞叹佛一声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，这不是说好话，这是说事实。如来是最高智慧，他能够，什么叫护念诸菩萨？就是你不是要成菩萨，什么叫菩萨？发心成佛的人就叫菩萨。哎，善护念诸菩萨就是如来啊，你只要谁发心成佛，佛呀对你就进行这个好像母亲对孩子一样，一步一步的引导你，一步一步的保护你，一步一步的都念着你了，忘不了你，哎，帮助你。善咐嘱诸菩萨，该提醒你他就会提醒。刚才说了，那佛为什么不来提醒我呀？现在提醒不了，就是你这个如果提醒你能有一个进步，那佛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再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也许佛来了你不知道，你甭管那个，你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学，哎，目标数对了，我要成最聪明的人，哎，你就好好往下学，佛菩萨啊时刻盯着你了。后边有那个话，谁在这学金刚经，如来啊悉知悉见，不光如来，大菩萨、诸佛护法、天龙护法全发过这个愿。你谁读金刚经，谁学金刚经，你看金刚经一开始不是请金刚经请菩萨，你不请都来，哎，请就是代表你对他恭敬，哎，代表你，我知道你，我对你恭敬。你不为什么呀？他发了愿了，他说谁立志成佛，我就要护念他，哎，谁这个要学金刚经，我就要这个保护他，哎。所以我们也是，你一看这说78人哈，不是，这众生多了，哎，佛菩萨，哎，天龙护法都在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一个译音，它意思就是叫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词儿解释一下，这就是佛正的觉悟。首先一个形容词是无上，什么叫无上呢？就是佛这个智慧没有比它再高的，它是最高了。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，知道佛为什么最高了吧？他知道世间一切信息，你再没有智慧可学了，再没有东西可知道了，所以就是最高。所以所有佛的智慧怎么样？正等。第二句话叫不但正确而且相等。为什么诸佛智慧相等呢？因为每个佛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全部信息。你谁比谁高啊？一点都不高，一点都不低。你低一点没成佛，没圆满，你高一点没得可高。所以所有佛的智慧怎么样？完全一样。无上正等正觉啊，第一个是最高，正等就是所有的佛的这个智慧呢完全相等，是吧？它不可能不相等。我们说了，你少一点没成佛，多一点多没法多了，所以所有佛的智慧完全相等，正等正觉，正确的觉悟。你说我也知道啊，你想什么，你说的不正确，是吧？哎，正觉就是正确的觉悟，正确的知道一切信息，哎，这就无上正的正觉。发无上正等正觉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要得到这个最高的智慧，这就叫发菩提心，简称发菩提心。菩提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觉悟，哎，什么叫觉悟？觉也是从梦中醒来，悟也是从梦中醒来。所以你发菩提心就是发我要从梦中醒来的心，哎，或者说发菩提心也可以说立志成佛。立志成佛你就不好理解，立志成，你把佛读成什么呢？立志成为觉醒的人，又是觉悟。所以呢，发菩提心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，都是立志成佛，立志从梦中醒来。注意问题来了啊，一个什么叫善男子善女人？注意啊，这又是有的地方，我想一下啊，有的地方也是音译，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善男子。 你我们一般理解什么叫善男子善女人，就是做好事帮助别人，这就叫善男子善女人。这不是那意思，是什么呢？发愿从梦中醒来，我要见到真实的人是善男子善女人。你发愿说我要把这个梦搞得好一点，我要在这里成名成得利，
买别墅，
傻，傻傻，是不是？梦里头你想，是不是啊？梦里头你想，我成名啊，我比如说我弄多少房子，想贪官好多少套房子，傻，就造一个什么呀？贪污的业，下辈子做牛做马还吧。房子有没有啊？你有没有啊？房子？你我们这个大梦里头有小梦，你这个人的梦才怎么样？几十年，你几十年费了好大的劲弄了一大堆房子，这梦一结束，转了一个牛马去还债去了，你房子在哪儿啊？
给儿子了。
儿子也是梦，儿子也是梦，儿子能不能得到这个房子？
他不一定。
对了，取决于他造的业。
没错。
各叫自作自受。所以说啊，你想给儿子不一定，再一个给了儿子是好是坏，
对，
哎，给了儿子是好是坏。你看有好多人聪明，中国有一个人就说儿子能干我给他钱干什么，
明哲许，
是吧？
对对，
儿子无能我给他钱干什么，非常聪明。实际上要用佛教说，真的是他的果报完全是他自己造的业，你给不了他，明白了吧？你给不了他，说给不了，说我真的给了，那是什么呀？那究竟是好事是坏事，还是取决于他的业报，明白了吧？很多人就是因为给了孩子财产怎么样啊，害了他，比如说高衙内之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富二代有几个，有几个成功的，哎，所以啊，所以现在你看弄的那个美国大亨啊，从小哎，你一个月零花钱2.5块，你要想买什么东西了，你除草，哎5块钱，哎打扫卫生，就是你要教他做人的能力，啊，你说你就说吧，好，给出来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大笨蛋，哎，是不是啊？
那红包不能随便发。
哎，对了，所以，多学啊，慢慢这大智慧都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问题出来了啊，《金刚经》，整个《金刚经》就是因为须菩提问的这句话，佛说出来的。说整个《金刚经》为了解决个什么问题啊？看啊，说有人想成佛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什么意思？应云何住？没有主语。云何就是怎么回事？如何？应怎样住？什么东西住啊？没说，但是下一句说出来了：云何降伏其心？我怎么降伏这个心？那云何住是指的谁啊？就是我这个心住在哪儿？心怎么住呢？就是我心想什么就是住在那儿。所以实际上这个第一句话问的是我心应该想什么，我怎样想，云何降伏其心，我怎么把这个心呢，把它由不好把它调整成好的状态。问的这个问题很奇怪啊，他问的是我想成佛，他不说我想成佛，我怎么这个能修出32相80种好啊？哎，我怎么能有你的这个大智慧啊？他不问那个，他去问说，我这心应该想什么？我这个心应该怎么这个调整？这就是问到点上了。这句话我们就把全部佛法再讲一遍。须菩提他当然这个是大智慧了，他问这个话呢给我们透露一个大秘密，就是他也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他知道心经他也学过，他是解空第一呀，般若经学得好得很，哎，他也知道，哎，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是这个远离颠倒梦想你就成佛了，他全知道， 哎，他知道这个就是梦里的都没有，那他就是我空这个梦，他问的是什么呀？我心应该怎么想？透露一个什么大秘密啊？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的存在是我们的心。哎，你会读的，你就你看，说他问说我们怎么成佛？我们想成佛，说我这个心应该怎么想啊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心想对了，你就能成佛，明白了吧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我这个心怎么调整它这个状态？怎么叫降伏？就是我这个心现在啊，老贪，老想这个，好色，好财，是吧？心不安，哎，我怎么降伏它，让它安生下来？哎，我老想起嗔心，哎，别人阻碍我了，我老想发火，无名火就起来了。我怎么把这个火给它，让它不起来？哎，怎么把这个我们烦恼的心降伏，变成一个安详平静非常快乐的心？这是两句话，实际上是一句话，还是什么呀？我这个心应该怎么想，想什么我就成佛了。注意啊，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有心，心是真实存在的。因为什么？如果心不是真实存在的，金刚经后边说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三心不可得，说那心也不存在。如果心不是真实存在的，须菩提会这样问吗？是吧？哎，我想成佛，我怎么，我心应该怎么想？你要是心根本不存在，他问这问题就问错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后边三心不可得，注意，三心不可得是什么呀？是我们梦中人的三心不可得啊。过去我的心如何，现在心如何，将来我要怎么想，都是梦想。梦中三心不可得，到梦外连时间都没有，你怎么可能有三心呢？连空间都没有，连相都没有。哎，梦中梦来梦一醒啊，梦里的一切全都没有了，根本没有三心。所以是梦中心没有，但是梦外有一个什么呀？正在做梦的心，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秘密，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是说，我们这是梦，你必须有一个什么呀？能做梦的心正在做这个梦，这个逻辑推不翻吧？你说我没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，我就正在做梦，那不成了胡说八道了吗？没有东西就能做梦，那无因就有果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呢，须菩提一开始就教给我们了，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是自己的心，你只要改变这个心的看法，就是把错误的看法改变成正确的看法，你就能成佛。我们想成佛应该想什么？你看，就这么问的。如果这个心不是真实存在，佛就不会做后边这个回答。佛怎么回答的呢？佛说：善哉善哉，好啊好啊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谛是仔细，你仔细听啊，因为现在是要讲成佛的方法。哎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如果佛也认为这个心不存在的话，他会说，你要想成佛，你应该这样，心应该这样想，心应该这样来调伏你的心。如果没这个心，佛会这样说吗？不会。哎，他说你应该这心应该这样想，应该这样来调伏你的心。这就证明佛也承认什么呀？心是真实存在的。佛他不会说你把房子盖多少，你把这个什么，哎，你就成佛了，他不说那个。他就说你应该如是住，你心应该这样想。哎，想成佛的人心应该这样想，应该这样来调伏你的心，哎，改变你的心。所以这一开始一提问题，告诉我们全部佛法的道理在里头概括成四个字，记住，心经刚才我盖了俩，概括了俩字，叫这是梦，你从这醒来就是佛， 第二句话是怎么醒来，加强清醒意识，就是多学佛法正见，哎，般若大智慧。现在我来概认识心经概括两个字，现在我来概括全部佛法，就是般若经啊，佛不光说了般若经，还说了很多其他的经，这个全部佛法要概括成四个字，叫唯识无境。唯有的唯，识是心识的识，认识的识，无境境界的境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我们的心识，我们的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这就叫唯有识。这个唯识也是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什么去了？学唯识。哎，世界上唯有心，你把心改造好了，整个你的世界就怎么样，就变了。
对，
哎，唯识。然后无境就是说的般若经的意思，就是心，你有心它就要想，一想就有一个对境，是吧？我们心的对境是什么呀？六种境。我们心一起来，看见颜色了，听见声音了，闻到味道了，身体有感觉了，心这个脑子有想法了，这六个境叫什么呢？叫色声香味触法，最后一个法就是脑子里的想法。脑子里的想法是空，这个我们大家都承认，但是我们觉得前边这五个限量是实有不空，颜色认为是客观存在的，声音认为是客观存在的，气味还有身体的感觉都认为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是错误。后边我们要这个详细的来讲来纠正，就是说我们心的对境全是什么呀？梦幻泡影，都是无。唯识无境是概括了全部佛法，概括了全部佛法。佛80岁化现一个化身到印度，讲了一生就讲这四个字，全部佛法这四个字没有逃跑的。就是你拿一个经，他讲的是，你把般若经讲的是什么呀？讲的心的对境都没有，哎，色声香味触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哎，说唯识讲的什么呀？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哎，讲的是三界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？是心。哎，万法这一切法里头唯有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？识。这个心跟识是划等号，哎，都是指我们的心。这是全部佛法。我们这节课已经把般若经的核心概括成两句话，心经的核心就是金刚经的核心，所有的般若经整个六百卷大般若也是那两句话，这是梦，醒来就是佛。哎，怎么醒？加强清醒意识，用佛教的语言叫闻思修佛法正见，或者闻思修般若正见。闻思修是什么意思？闻是听，哎，你先听佛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先听明白，听明白之后思维叫如理思维，也叫如理作意。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你就要用这个道理来看待面前的一切事物。从梦里一醒，一睁眼，一看天花板，我进入了生死长梦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我要成为佛，我要成为最高智慧。哎，这就叫如理作意。最后修是什么呢？在定中你继续如理作意，就能从梦中醒来，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成了出地菩萨。这是般若经的核心意思。然后说全部佛法，哎，就是这四个字，唯识无境。以后呢我们会慢慢的详细的来这个解说，就随着这个佛说的这个原文。那我们今天就
还有半条提问。
哎，
再我问问大家，大家是想提问呢，还是把半条再讲一段？
讲
一段。我觉得大家现在太浅，就是最好提问就是三四字以后再提问，
对，
好不好？
对，
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有，就是你提的那个问题才有技术含量，好不好？
说
讲，
好，说得很对。因为一开始啊，大家还没听多少道理，他也没多，你得听到一定程度才会那个理解出问题来，是吧？得有点料，是吧？哎，很有道理。那我们就再往下，这个哎，
再来半小时，
对，再来半小时。 学这个经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告诉你怎么获得最高的智慧，越学越明白，越学越智慧，越学越快乐，
对，
越学你都找不着烦恼。
对对对
你学得高兴得不得了，你上哪儿找烦恼去，是不是啊？
对对对，
哎，所以这就是你找对方向没有，干对活没有。哎，金刚经开始了，是须菩提问了一个问题，说我们想成佛心应该怎么想。佛说好啊好啊，你问得太好了，说想成佛的人呢，心应该这样想，唯然世尊愿要欲闻。哎，这个须菩提就说啊，太好了，说我们呀就喜欢听这个，您慢慢讲。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什么叫菩萨？刚才说了，立志成佛的都叫菩萨。哎，这个摩诃萨，摩诃在梵文里头是大的意思，诸大菩萨，哎，这是这个鼓励大家啊，这个说诸大菩萨呀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哎，应该像这样调整你的心，把你的那个烦恼心呐，变成一个智慧的心。怎么降伏？下边一段话就把这个成佛的方法告诉我们了。我们来看怎么成佛啊。他说你怎么想啊，就是那问的问题，说我要成佛想什么呀？佛说你就像这样想，你就想这个，想什么呢？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鸟鸡是卵生，这个众生啊有多少类啊，可以划分各种的分类方法，这儿呢用它出生的方式把众生可以划分到四类里头。卵生大家熟悉，胎生人动物，哎，胎生，湿生那个墙角潮了哈，哎，虫子就出来了，就是说你有潮气它就能出生，没潮气干它就生不了，潮有潮气是它出生的这个条件。哎，你看那个垃圾筐里头哈，你两天不到，哎，哪儿来的呀？
小虫子。
哎，小虫子就是你得有潮气，叫湿生。若化生，化生可多了，说我们没见什么是化生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个化生。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，他成佛之前是十地大菩萨呀，那我们怎么能这个就是看见他早就梦醒了，是吧？初地梦就醒了，我们怎么能看见梦外的人呢？他得用他的神通入我们的梦啊，哎，让我们看见，哦，跟我们个子差不多啊，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也能懂，这样来告诉我们这是梦，赶紧醒吧。释迦牟尼就是化身。还有好多我们看西游记，哎，孙猴一没辙了，观音就怎么样啊，变个老太太啊，变个老头，哎，来这个帮他来了。大唐玄奘大家可能也看了，他那个水袋子把水洒了之后，他实际上是往回走了十多里，因为你前边800里没有人烟，你这个戈壁滩沙漠，你没水，没水连饭都吃不了，大家知道，所以必须得回去取水，否则的话你就等于是送死。走了十几里啊，他站住了，他说我发过愿，宁肯西行一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，死也要死在路上。说他怎么这么傻呀、啊、这就是观世界观不一样。佛教认为啊，人是没有死的。哎，你看那个现在那个叫西方科学家那个濒死体验几千例哈，人没死，人在这个比如说你心脏病发作昏过去了，后来抢救过来了，人的意识怎么样啊，一秒钟都没中断。哎，反而是那一昏过去呢，哎，反而那个心非常也不疼了，也不痒了，非常安详，飘在空中看着这些人，这个打电话那个着急，医生怎么做手术，谁说了什么话，你汽车开多快，他这轻轻松松全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人没有死，哎，就是你想干什么， 叫众业先报，你最想干什么，你那个力记忆哪种记忆力量最强，你接着做什么梦。所以呢，我就要学佛法，我就要取经取真经，我即使死在里头，他也会立刻怎么样啊，继续这个就是下一生继续接着取经。哎，玄奘法师已经在中国呀连续九生是修得最好的，只是后来一个天神告诉他说，他在兜率天就可以证道出地，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。玄奘法师啊，他后来一想，我宁肯死在这儿，然后我接着我换个梦接着去取经。哎，所以他往前走了。是午夜四天呐，午夜四天好像滴水未进，人跟马都累倒了，但是那天早晨呢，一股凉风吹过来，又有水汽又有草气，哎，旁边就一个一个一池清水，你想绝对是观音，观音一定得让他到，为什么呀，他这一出发，观音、弥勒、文殊、仨菩萨就给他师父托了梦了，说那边中国一个和尚出发了，你哎，你得给他讲了瑜伽师地论你再走，
你再死，
对，哎，对，你得等着他，他能让他，所以就是说看他决心大不大。哎，决心大，那到时候那就叫化身。注意啊，那池清水就叫化身，化身不是说是一个化成人、化成动物、化成一个楼房、化成一池清水、化成一个声音、化成一个想法。哎，你哎，有人提醒我，那都叫化身，明白了吧？哎，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化身。再说不见到的化身太多了，除了人，除了动物啊，其他道都是化身。你如果这一生乐善好施，银行存钱多，下生啊不用劳动了，你就划卡就行了。划卡呀，都不用有卡，脑子一想
就有了。
哎，天人是什么呀？化生。哎，什么叫化生？就是你父母正在这儿闲聊，哎，膝盖上、肩膀上咚一个小孩子就出来了。越低的天呢，年龄越小，比如说最低的天四五岁，哎，高一点的五六岁、七八岁，哎，你再高一点的，一出生就是二十来岁。化生，这就叫化生。一出生，天衣自然在身，那是你的果报，卡都不用划。所以天衣无缝，就是它不是做的，它是你出生就带着的。哎，说我想吃东西了，想吃什么？立刻来什么？来了呢，连这个嚼啊都不用费劲儿，你一看，饱了，哎，色声香全到了，哎，然后饱了呢，就没了。你看，
不用刷碗是吧？
哎，对了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解决大问题。
洗碗机都不用买。
哎，对，这就是划卡，哎，脑子划卡。
嫦娥干活。
哎。你看这天人都是化身，鬼道众生全是化身。哎，就是你这儿，如果你下生转这个恶鬼，恶鬼的怎么转恶鬼呢？就是这一生啊广取钱，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样能发财，我发财那样，哎，我弄啊，让人算卦我怎么能发财，那个说你这样能发财，好，哎，真的发财了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取你前生的存款，
只索取
江户师。哎，你是还高兴呢，取你的存款，明白了吧？这一生呢，我们人就是广取款，不种地了。
哦。
下一生，银行存款太少了，没了。
怎么办
啊？找不着吃，找不着喝，饿鬼啊！你说这不是这么多吃喝的吗？他看见就不是吃喝的了。哎，这个饿鬼啊，别看惨，也是化生，哎，也是这一死，立刻该化现在哪儿化现在哪儿。那个谁，那个洛桑，车祸死了，哎，他也是先跟着到医院看抢救没抢救过来，什么弄完了也没抢救过来。他说我也没，这是网上的一段，有一个人跟他的对话， 我觉得管它真假可以，这个这就叫什么艺术高于生活哈、啊，它有事实基础的，表示这个鬼的生活状态。他说这没事了，他说他又跑到紫竹桥去又转了一圈，他不是在那撞的车吗？
对。
他在梦里告诉他，他实际上吸毒了他，原来人们不知道。哎，他不光喝酒了，他还吸毒了。他说当时我就觉得就是，非得开得特别快才那个过瘾，就撞在紫竹桥。他说又回桥那儿转，他说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。后来，另外来了一个鬼先生，说哎说，哎跟着我走吧。说，结果他说哎十分惭愧，说怎么了？我就跟他到那个树里头住了十年，找就是。鬼啊，你存款少就非常困难，生活非常困难，非常悲惨，这是鬼道。然后地狱也是化生，哎，地狱也是化生，不说那么多了啊，这叫化生。现在说是在说什么呀？佛说呀，想成佛的人你怎么想啊？佛说呀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不管是怎么生的，然后后边还有分类，若有色若无色，色是物质，刚才班长说了，就是有的众生啊有物质，你比方我们就有物质，哎，我们有一个物质身体，哎，我们还有物质的地球。若无色，我们说三界为心，三界我们这个世界啊是欲界的人间，欲界呢从最底下到地狱一共包括六道，就是地狱恶鬼、畜生、人、阿修罗、天。阿修罗是处于天人之间的，就是福报不如天，但是比人大。六道，天呢一共有28层，最底下的6层跟这一直到地狱啊，这叫欲界。什么特点呢？生在这里头的众生都有欲，最大的欲就是食色，哎，这是欲界。然后再往上呢进入色界，哎，色界呢是初禅到四禅，再往上呢是无色界，无色界就4层天，上边4层，我们下边6层天加上这个5道，11啊，不对不对，我说现在说的天啊6层，这样的话欲界6层天，无色界4层天，一共10层，一共28层天，就是说色界是18层天。色界是什么状况呢？是有身体，有物质身体，但是没有欲，不用吃饭，哎，不用结婚，没有这个烦恼，不用找朋友。像我们现在为这个找朋友，这吃了多少苦是吧？
对。
哎，没这个，不用吃饭。说这个果报怎么来的呀？喜欢打坐的人，喜欢打坐的人，打到得定。你看好多人能够辟谷是吧，就是很长时间不吃饭。就我现在知道的，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比丘尼叫释红清，已经20多年不吃饭了。哎，那个气功热的时候有一个姑娘2个字儿，也是20多年，不是比她多3年，就是比她早3年。印度有一个老先生70多年不但不吃饭而且不喝水，你们上网搜都有录像，都有那个报道。这是因为我们现代人根性差了，修行的少了，所以现在这种人少。哎，当时得定的人很多，想上天想入地都可以的。这是这个色界呀、啊，是有物质的身体，哎，不需要吃饭，没有这些欲望，就是那他们享受什么呀？禅悦。大家以后可以体会体会，禅悦远远超出我们吃点东西啊什么那个乐趣啊，那美得不得了。哎，享受禅悦，这是色界。再往上最高4层天呢叫无色界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些人入禅定啊，最后他说有这个身体很麻烦。老子不是说了吗，无有大患唯无有身，有身体很麻烦。哎，你虽然没有那么多欲望，哎，没那么多麻烦，但是有个身体就很别扭，你这有感觉啊。人继续修，把这个身体空掉了，那就剩什么了？剩心识了，或者说剩思想了。哎，所以呢最高的4层天叫无色界，就是只有精神存在， 那多舒服。哎，这叫若有色若无色。哎，那就是色界跟欲界都是有色，最高四层天叫无色界。若有想若无想，哎，我们一般的这个大部分不管天地狱这个众生啊都有想。哎，说我睡了就没想了，错了，睡了还要做梦。说我有无梦睡眠，无梦睡眠潜意识怎么样啊？没有停止活动。哎，这都叫有想。说谁能无想啊？
知道。
有一个天在色界的四禅天呢，有一个天叫无想天。说什么人上这个无想天呢？那真是不起想。什么人想？就是你现在修无想定，就是你一打坐呀，眼睛不看，耳朵不听，哎，脑子也不想，你就老想说我要无想，这个想不好，哎，想就是烦恼，想就麻烦，哎，我要无想，你就老这么想，这种种子，这种记忆多了呀，它的力量就让想生不起来了，就修成无想定了。无想定真的就没有想，你修成无想定，你的果报就是下一生啊上无想天五百大劫没有想，那是真正的无梦睡眠。哎，无想，但是我跟你们说没用，这个呀，这个人没有一点进步，你想无想心没有任何改变，等于跟那个朽木顽石一样浪费时间。说他浪费时间干什么？他不是这么认为的，他认为修成无想了呀就解脱了，就入涅槃了，就永生了，就永远处于无想了，这是他一个误解，明白了吧？他以为说你修成无想啊，那一定就那什么烦恼也没有了，是吧？哎，是没烦恼了，但是他不知道你那个修这个定，你学那个记忆哈，它是有数量的。你这个定力用完之后，消耗完之后，就出离无想了。你原来那个有想的记忆啊，
又出来了，
多了，哎，那个比这个量大多了，又出来了，还得做梦，又掉下来，又是六道轮回，哎，所以啊，这无想没用。这是若有想若无想，若非有想非无想，这是什么呀？是指的我们三界最高一层天的名字，就叫非有想非无想。哎，也有一层叫非想非非想，哎，都是一个意思。说这层天的人是个什么状态啊？就是遇见人说，哎呀，这整天吃饭啊，什么上班啊，这太麻烦了啊，说那个出家修啊，打坐啊，这个不见得是佛教啊，这个就是一般的像道家什么这个气功，好多人都练这个啊。哎，入定了，得初禅四禅之后啊，他说有这个身体也不好，空这个色，哎，一空色呢，他说怎么空这个色呀？他说色无边处，哎，空了色之后，他就进入了叫最高四层天的那个叫色无边处，然后他说这个色无边，老想这个色无边没色也不好，然后他就说识无边处，哎，广有心识多好，哎，识无边就是一切只有识，一切充满识，然后说这个老想着识，这个有个识也费劲儿啊，叫无所有处。哎，什么都没有，色也没有，食也没有，物质也没有，精神也没有，无所有处，这就到了那个，就还差一层天就最高了哈。到无所有处，他说老想着这无所有也费劲，把这无所有也空了吧，哎，我就没想法了，进入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最高叫非想非非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非想，就是说这个状态啊不是有想法的状态了，非想就是没有想法了，就是没有成个的想法了，你我们想法总得有一个概念吧，成不了概念了。但是呢，又非非想，又不是没有想。说那有什么东西啊？那就是有半个想，0.3个想，0.2个想，就是什么呢？他没有成个的想，但是他又没修无想定，他又没修说我要没想，他又没这个。你没有没想定，他就不会没想， 就会什么呀，就是说把想降到了最低消耗，就是不成个的想，非想就是不是想，不成个，又不是没完全没有想，完全没有想就是那个无想了，
待机状态。
哎，有这个你就猜吧，冬眠状态，
哎，低功耗，
这个昏迷状态，是吧？哎，先啊，不是，他那个是什么呢？两个可能性同时存在，就是或者死了，或者活了，哎，都，咱们也说了，死了还有想，是吧？精神没死，所以呢，他只是那个物质身体没了，所以。这就是如果不学佛法的人修定啊，最高就是修到这个，再没有比他高的了，就是修到这个没有想起来，但是想也没断，就这个状态。那个无想定啊，比他呀傻，比他低级，就是因为没有任何那个就是怎么说啊，其实差不多都没用。你说这个非想非想状态啊，跟无想状态差不多，跟冬眠状态差不多。我刚才想起来，就是说现在美国啊有一公司说，你比如说你得了癌症了，现在也不能治，马上要死了，你可以跟他哎签合同冬眠，你想动多长时间动多长时间。现在有解冻啊能活的，有试验解冻了能活，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时候我这病能治了，哎我再活可以，哎给你动起来那个状态。还有那个叫植物人，是吧？不过我们这都是就说笑话瞎猜。实际上你看，凡是醒过来的植物人全是怎么样啊，整个过程都明明白白，就是表达不了，哎，是吧？醒过来的，你看刚才昨天一个消息，就是一个警察啊，是军人呐，25年给唤醒了，哎，所以啊这种状态啊，好处是没烦恼，真的没烦恼，你连想都没有。
别人有烦，
人家他光管自己，他还顾得着别人。我跟你说，什么都是啊。
而他的家人有烦恼
啊，对，你这就叫什么呀？菩萨心。哎，慢慢我们会讲，小乘叫自了汉，他就我入涅槃去了，什么老爹老娘都不管了。大菩萨就舍不得，所以大菩萨不入涅槃。大师，你看那个佛教给我们说，所有一切众生，哎，你考虑的是众生，不考虑自己。但是呢，你这样考虑众生，你就成佛了，你自己就成功了。哎，通过度众生来度自己。我们接着看啊，不管是什么众生，注意啊，所有众生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我都让他呀进到无余涅槃里头。灭度就是什么呢？灭掉烦恼，灭掉一切烦恼痛苦灾难，把它度到什么呀，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涅槃当中。无余涅槃，这个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这个多一个字叫无余依，依靠的依，这个依是指的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依靠。无余依就是没有剩下的身体，这就是小乘入的涅槃。小乘入涅槃之前呢，要显神通，就是各种神通啊，最后四大分解，身上变成地水火风，哎，出火出水分解成，把身体灰身灭质，就进入涅槃了。说所有众生啊，我都让他入无余涅槃。注意啊，说小乘涅槃好不好啊，我们后边讲。这个对小乘涅槃的理解呀，就是说小，如果是小乘的理解就不好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你入涅槃去了，老爹怎么办啊？但是大乘理解就好，为什么呀？你让他灭掉苦，大乘啊是用让你梦醒的方法，哎，你梦也醒了，你也没有身体了，没有就是没有苦了，你也入了无余涅槃了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着所有众生的心入他的梦，怎么样啊？去唤醒其他众生。还可以度众生，所以大乘菩萨是不住涅槃，他也入涅槃。什么叫涅槃？涅槃这个意音的意思是灭，就是灭掉一切苦厄，灭掉一切烦恼，灭掉一切不如意的东西。 这就叫涅槃。哎，大乘菩萨梦一醒也灭掉一切苦厄了。哎，所以大乘菩萨也是证了涅槃了，但是他呢不住涅槃，他怎么样啊？继续度众生。哎，这是大乘叫无住涅槃。哎，他不住在一个地方，小乘住，小乘住在哪儿啊？住在三界僻经处，就是那个阿罗汉啊，四大一分解，他精神存在还在啊，他上哪儿了？上三界僻经处，比如说四禅天里头有五个天叫五净居天，就是修得很好的人，修定很好的人，像小乘的圣者呀，他住在那个净五净居天，五层都是圣者住的净居天，非常的这个清净快乐。哎，他到那儿去入定去了。这句话我们简化一下，说如果有人想成佛，你的心应该怎么想呢？佛说呀，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灭掉烦恼，得到快乐。这是一句啊，两句话，你要是这一句啊，成不了佛。你要说所有众生我都让他入涅槃，你这个前提啊是把梦中当真实的，因为一切众生嘛，一切众生，那你肯定认为这个众生是真的，所以你才这个度众生是吧？你是把梦中当真实的，你凡是把梦中当真实留下这样的记忆啊，都是梦中意识，不是清醒意识。梦中意识是加强梦的，你说我要度众生，我要度众生，你就住这后边呢，就要做这个度众生的梦。哎，他不能从梦中醒来，所以光有第一句啊没完，你这成不了佛，看第二句才能成佛。哎，你说所有众生我都要度，接着看第二句啊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实际上没有众生被你度到涅槃。什么意思啊？翻译一下，就是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是梦中，你在梦中度了无数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也没度。意思就是什么呀？你要知道这是梦，哎，你要用清醒意识去度众生。我们把这两句话合起来编成一句话，就是什么呀？你要想成佛，你想什么？我要在梦中度众生，清醒意识，对吧？哎，你度众生，你知道，比如说我布施，哎，他这个就跟那个说母亲偷那个鸡腿给这个他女儿送六一的礼物，哎，那不是大家好多人就去布施，就度是什么啊？度是什么呀？六度，哎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智慧就是学习这个般若智慧了。度是六度。第一个就是布施，哎，你就是你像不知道金刚经的人呢，就是我真的帮助他了，真的有众生可度，就是头一句是得什么果报？得大福报。注意啊，我说一下，刚才我说了，人生在世啊，两就是干什么，就是存款取款，存款银行是什么？因为世界上唯有心，你存款就是存在所有众生心里头，所以呢你帮助众生就是存款。哎，你取这个取款，我们人的这个一切啊都是众生关系，你看六度都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都是跟众生的关系。你打骂众生就是你取款，哎，你帮助众生就是你存款，存在哪儿？存在众生心里头。哎，你这生帮助他，他对你这一生是就是留一个，哎呀，这是好人，太感激你了，你帮我大忙了，感恩之心。下生啊，不管你们的身份换成什么，他见了你啊，就想帮你，就觉得你亲，就觉得你是好人，就喜欢你。就是这个存款存的。哎，这一生你说我偷他东西，谁也没看见，哎，那个心里头有这个记忆。哎，好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鬼神天龙化佛菩萨全看见了。下生的你别看他不知道你偷了，记忆里头有，他看着你啊就对你有防备，觉得就别扭。 都是，就是我们说见谁一见如故，那是真的前生见过，真的是见如故。看谁别扭，那真的是前生有过节，都是有原因的。哎，这就叫存款取款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说后一句，光说我要度众生，就装，比如布施就存款，下生就是大福报。好多人见了你啊，你办企业他就来帮你，哎，你打仗他就来参军，哎，你当国王他就来当大臣，就是当这个喽啰，哎，你当强盗他就给你帮着你抢东西，哎，他报恩呐，哎，那个时候所谓做牛做马报，那真的，那真的有那个人，就是真的做牛做马报的那个，有真实的故事。所以啊，没有后一句就变成什么呀？梦中的福报是假的，没有用，哎，福享完了还要受苦。所以呢，加上后一句，你这样灭度无数众生之后啊，你要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众生得度，就是梦中度众生。你这样想这五个字啊，我是在梦中度众生，行了，这叫清醒意识。你这个积累积累积累多就能成佛。说积累多少啊，准确得很，注意啊，你全部记忆现在都是颠倒梦想，说这是真的，你现在开始熏，说这是梦，这是梦幻泡影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就是学金刚经心经，这个记忆积累够全部记忆的10%，你就从梦境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就证初地菩萨，这叫证一份法身。你如果这个记忆再积累20%，就证2地，30%就是3地，100%就成佛。哎，所以呢，怎么称佛，方法现在清楚了吧，熏习梦中度众生的清醒意识，积累够10%，你就是初地，这就是方法。下边又是讲大道理了，我们下一次。
好好好
啊。